美山路最终章染血的凤凰花。妈妈接了一通电话之后说，
我们搬回屏东外婆那边吧，听你二舅说他河谷开了一家 KTV， 你国中毕业后就先去那边当服务生帮忙，薪水也不少，你就先休学一年帮妈妈赚点钱，还你老爸欠的债吧。况且讨债的一直来吵到邻居，对他们也不好意思。你哥哥要在高雄租房子，妹妹就转到外婆家旁边的学校念吧，刚好跟表弟表妹他们一起，好有个照应。且妈妈也付不太起你高中的学费，怎么样，帮妈妈一个忙吧。
看妈妈第一次求我，我也不好意思拒绝。虽然在这恐怖的地方，从国小住到国中毕业，有许多怪事发生，但也有许多令人怀念的回忆，例如跟小胖子、小矮子、打架鬼一起的日子，还有国中同学以及小白的回忆。那些对从小一直搬家的我来说，能在一个地方待那么久，已经是很奇迹的一件事情，也是一份在心中闪亮亮的宝物了。于是我跟妈妈答应说好，
但只有一年哦，我想再念书。
妈妈说，
嗯，那这边就住到你毕业后，租约刚好到期，押金也拿得回来，那八月就搬到屏东外婆家哦。
嗯，好的。我看着妈妈在爸爸又跑出去后的一连串事件下来，终于有了笑容，于是我也跟着笑了。但是从说了这件事情开始，我们家又开始大大小小的血光，妈妈切菜切到手指，伤口很深，流了很多血，妹妹踩到生锈的钉子穿过肉也流了很多血，哥哥也发生交通小事故，把膝盖撞裂了半月骨，开刀修复也流了很多血。至于我，则是在后院添木材烧洗澡水时遇到范池琴，吓到逃走被木材绊倒，头却撞到后院的墙也流了血。我想又是他来了吧，是不是要搬走的事情被他知道了，但我们还是会滴一些血在地上以供他取用，把欠他的还给他。那阵子我们家都极力小心地保护自己，不让自己出很大的意外。越接近我毕业，越接近八月，我就做越多的噩梦。没错，就是他，就是那个干尸，那只魔。他没隔几天就会来梦中说，你们要搬走了，我吃不到了。虽然每次吃完血他就越来越有肉，已经快看不出是干尸的样子了，但我仍知道那是他没错。一梦到我就会穿干爹给我的白T穿着睡，虽还是会梦到，但如果被攻击应该多少有护身的作用吧，至少我是这样认为。有天晚上我到房子右边的侧路捡柴，就是树被砍掉的那边，旁边的围墙有股怪异的感觉，我边捡边觉得有视线在看我，让我背脊发凉。我趁着弯腰捡柴的时候，把头往双脚胯下看过去，背后围墙的方向，一瞬间墙就倒了，看到山腰黄土夹带很多颗大石头滚过来，我吓一大跳，抱着柴都滚在地上，于是就蹲下来慢慢捡，心想应该是太老旧了，所以墙垮了吧。边想边看垮掉露出山腰的地方，那边有一个小洞，捡着捡着，我失了神的一直看那个洞，那种感觉就好像自己是一只青蛙被蛇盯着看的感觉。捡完准备回到后院，起身时那个洞传来声音，
再给我吃一点吧，再给我吃一点吧。
然后他的头就从那个土洞里破洞而出，虽然不叫有肉了，但却呈现血肉模糊的状态，皮都破烂没贴着肉，且血管仍薄薄的蠕动着。恐怖片真的都比不上亲眼看到的情形来的战栗，就看到他的头钻出洞卡在那边，一直飞舞着，他裂开的嘴唇重复着，
再给我吃一点吧，再给我吃一点吧。
不怕板友知道，但我当时的确吓尿了，脚都拔不动，跌坐在地上之后，他的头就消失在那个土洞了。我只能安慰自己眼花，并且快回房子里面换裤子，再跟妈妈讲。妈妈也很害怕的表情，就把金刚恒河沙混着大悲咒水，然后持咒在房子周围、对角、土洞、前后院全都逛了一圈，撒在上面，就好像设了一层结界的感觉似的。当晚我依旧惯例穿上白 T 睡觉，我不仅梦到他，也梦到不寻常的景象。
妈妈，同学哟！
我大声回答着，
恭喜你毕业哦！
巴拉巴拉，接过毕业证书，然后笑哥跟尼哥都绕在耳边。突然我就置身在学校的凤凰树下，看着自己手拿毕业证书的红管， 此时凤凰树飘下了红色的花瓣，一直掉落，像是凤凰花雨似的很漂亮。看着手掌的花瓣慢慢融化在自己手掌心，我吓了一跳，抬头一看，那些不是凤凰花瓣，是血雨。然后越下越多，我身上都淋满了血，我开始尖叫。接着树枝上好几百颗它的头说，
再给我吃一点吧，再给我吃一点吧，
我就吓醒了。那阵子我瘦到不行，又有黑眼圈，上课老师总会关心我是不是家里手工或下课打工接太多没睡饱，但仍勉强挤出一点笑容说没事，只是夏天太热吃不下睡不好。眼看就快毕业典礼了，害怕是不是当天会出什么事情，但看妈妈好像也不好过，似乎也一直梦到那只魔。此时我很生气的在心底咒骂我老爸，不仅家里变这样都不见人影，当什么男人，我以后绝不会像他一样，完全不能依靠，不能原谅。妈妈看我生闷气的样子问我怎么了，我说我在生爸爸的气。妈妈说，
这是欠他的，也是一种借鉴，让我们从负面中学习，不要重蹈这种错误，也让我们学习接受。
妈妈讲了很多，但我都听不进去，骑了脚踏车跟小胖子他们出去逛夜市。终于到了毕业典礼那天，大家互道珍重，在彼此的制服上用麦克笔签名，以及很不免俗的互相签写自己买来的毕业签名册。领了毕业证书，我们老师哭得很惨，因为我们一年级时他刚好是刚进学校师范大学毕业的实习导师，二年级后就成为正式的班导，所以我们是他第一次带的第一班，当然就会哭得很惨。而我却没有太多毕业的感伤，只想着自己就要休学一年，日夜颠倒了在 KTV 当服务生，又要担心今天是不是会像梦中那样出事情。所幸典礼很顺利的结束了，看了看校里最大的凤凰树，我一点都不敢接近。回到家后，我跟妈妈说，明天就搬吧，等不了八月了，我都领到证书了。妹妹转学的事情也她开学后再办吧，哥哥不也已经找到房子了吗？妈妈看我很着急的样子，于是说好，我们全家就开始整理行李。到了晚上，跟小胖子他们约好去放烟火庆祝跟道别，以后应该很难再见到你们了吧。小矮子跟小胖子不也全家要搬到后庄吗？有空我回高雄再来看你们。我也没问他们为什么要搬，但从我住那开始，一直就有人搬进搬出。我想大概他们也遇到怪事吧。打架鬼说，
要是你在屏东欺负你，跟我讲，我冲去打死他。
小矮子说，
有放假常来高雄找我们聚聚哦。
小胖子说，
少了你们跟我一起看布袋戏打电动，我都要瘦了。
我们全部笑他说，
你要瘦下辈子吧，哈哈哈哈。
放着铁树开花跟冲天炮，我的暑假似乎还没到就已经结束了。回到家后很累，忘记穿了白 T 就睡觉。
再给我吃一点吧，再给我吃一点吧，
他又来了。我鼓起勇气骂，
你放过我们好不好，你再这样下去我就不客气了。
把我会的三字经全骂进去，他似乎怒了，往我站的方向爬过来。我拔腿要跑却跑不动，他抓着我的腿仰头看着我说，
再给我吃一点吧。
我吓醒，赶紧打开衣橱想拿白 T，
再给我吃一点吧。
突然从衣橱里飞出他的头，我吓倒在地上。要飞到我这边时，我又醒了，原来是梦中梦。我很担心自己是不是还在做梦，就捏了自己的大腿一下。哦，会痛，应该是醒了。但我看见我的腿上都是血，且来源从我的鼻子流出来的。我流了好多鼻血，身上跟枕头都是。天已经泛白了，我就不睡了，就到浴室洗我身上的血跟枕头以及凉被的血。我边洗边哭，很丧气的咒骂，为什么完全不能对他怎样，非得要受这种惊吓。吃完早餐后，把装箱的行李都推到前院等搬家的货车来。妈妈在跟对面的公的阿婆道别，感谢她多年来的照顾。这时我问哥哥说，
妹妹呢？
我哥说，
不知道啊，她刚刚不是在骑脚踏车吗？
我房子里都找了一遍，都找不到我妹，甚至我都跑去四楼看，既有阴森斑驳的油漆，空荡的房间，湿闷的空气。于是我又跑去街上，只看见小胖子他气喘吁吁地跑来说，
你妹，你妹，卡车要上来这边的小上坡旁的上来边。
就是以前废弃箱型车那边，虽然不高，但离地面有两三层楼的高度，且下面都是废弃钢筋，掉下去的话就会被刺穿身体的。我很担心的牵着脚踏车飞奔到那边，看见脚踏车跌在山崖转弯处，打架鬼跟小矮子就说：“这边这边，快点！”我丢下脚踏车，发现我妹就卡在山崖一边，索性衣服勾住坏掉水泥栏杆露出来的钢筋铁条，整个人悬挂在崖边晃着晃着，整个人也没哭也没讲话，就像失了神，两眼瞪直的看着前方。下面的农夫看到直喊：“要死哦，谁炸了小孩？”我们四个一起把我妹拉上来，我生气的甩了我妹一巴掌：“
你是怎样？”
我妹抖了一下醒来说：“
怎么了？”
怎么了？你刚刚差点从这边掉下去！我大声地谴责着妹妹。我妹看了一下下面直发抖说：“
我刚在家前面骑脚踏车，没骑到这边啊，我怎么会跑到这边？”
看着我们四个人，她很无辜地讲着讲着就哭了。我说：“
没事了没事了，回家吧，搬家车快来了。”
小胖子他们都直呼：“
真的是太危险了，要不是我们刚好打电动回来马上看到，你们也可能就掉下去了。”
谢谢你们啦、啊。
谢啥啊，都老朋友了，虽然我们还是小鬼，但也从国小一起长大的啊。
我心思则是飞到不知哪里去了，只想着这是不是他搞的鬼，竟然直接想要人命，这真的太可怕了。没多久搬家货车就来了，司机下车把我们的行李推上车，小胖子他们也帮忙搬，一下子就弄好了。他们陪我去干爹的庙拜拜，也跟我一起看小白最后一次，也收刮了许多庙婆的糖果。之后庙婆说：“
到了屏东也要加油哦。”“
嗯，我会的，那边的庙宇也有关公，我想到处都是干爹，我在那边也是可以拜拜干爹的。”
回到家之后，我妈去买了刨冰请大家吃，并跟他们道别之后，我们都上车朝着屏东出发。看着住了好几年的梅山路，要离开时心情很复杂，有不舍，又有终于可以逃离这边的那种矛盾感。且越是开车离开那巷子，越往山下走，越往市区朝屏东大桥前进，越是好像在耳边听到：“
你们走了，我再也吃不到了，再给我一点吧。你们走了，我再也吃不到了，再给我一点吧。你们走了，我再也吃不到了，再给我一点吧。”
后记。我把整个住那边的几年间发生最怪最可怕的事情都浓缩在这七章里了，感谢有推文的大大给我的支持，让我写完这些真实回忆。要问我那只魔后来怎么样的话，我也不能给你答案，但我想应该是再还完了，不然以冤亲来说应该还会有所牵绊而离不开那边才是。后来我们全家就搬到了屏东嘉东乡的玉叉村，也叫做石叉涧。我就开始在舅舅河谷开的 KTV 工作，一年后回到高雄租房子念高中。另外要告诉大家，世界上不是只有这些事情，即使遇到了怪事，心念向善，往好的方面想，晒晒太阳，你会发现世界上还是有很多美好发亮的事情存在的，例如你身边的好友、亲人等等的。祝福你们。